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546到1553号，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圣智圣事。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主要介绍呢这个神职人员所享有的这个公务司机职的一些特性，要分成几个不同的小的方面呢去看。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标题，参与基督唯一司机职的两种方式，1546号，大司祭和唯一中保基督使教会成为一个司祭的国度，侍奉他的天主和父，末世录1:6。整个信友团体就其本身而言是司祭性的，信友实行他们由圣喜圣事接受的司祭职，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圣召参与基督作为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使命，他们是借圣喜和监镇被祝圣为神圣的司祭。我们看这个1546条啊，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呢都因其被召教，都奉献自己的生活，所以呢他们呢就其本质而言呢是司祭性的。那么这个司祭性的特征呢是始于这个后喜者啊受洗之时，那也就是从灵洗的时候开始啊具有这个司祭的这个特性。那么从此呢他们就开始要都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君王的三重职务，这一点呢我们在之前呢有介绍过。那么这个司祭职呢是为了区分公务司祭职，当然呢这里面的这个司祭职呢就是每个人都享有的这个司祭职呢是被称为叫普通司祭职。那么一般呢我们称它为普通司祭职，是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都具有的。那么另外呢借着圣洗和监镇，他们的这个司祭身份呢又被强化了，好能在各自的生活里将这样的特质呢活出来。在这个标题之下哈，参与基督唯一司祭职的两种方式呢，第一种方式呢这儿就被显示出来了，那就是每一个受了洗的基督徒都享有的这个普通的司祭职。那我们看1547号，主教及司铎的公务或圣统司祭职与所有信友的普通司祭职，虽然两者各按其自己的方式都分享基督唯一的司祭职，却有实质上的分别，但彼此有连带关系。这从何说起？信友们的普通司祭职实行于发展圣喜的恩宠以及信望爱三德的生活，顺应圣神的生活。公务司祭职是为普通的司祭职服务的，致力于发展所有基督徒圣喜的恩宠。公务司祭职是基督用来不停地建立并领导教会的方法之一，因此公务司祭职是透过他的专有圣事、圣职、圣事而授予的。那么这一条呢就是1547条呢将介绍那个公务司祭职。顾名思义啊，公务司祭职呢与普通司祭职啊是有分别的，那么这正是呢那么分享同一根源的两个类别的这个司祭职，但是他们的根源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基督的唯一的司祭职。这个根源的一致呢也使二者常常能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那有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一个教友如果看他基督徒那个身份的话，他具有跟其他任何教友一样的普通的司祭职，但是如果看他是一个分享公务司祭职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他同时又有另外 一种司祭职，所以呢在一个神父身上呢他同时拥有二者，那么就看他如何去表现和使用了。那么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呢是这样的，普通的司祭职呢是源于圣喜，始于信望爱，为了顺应圣神的生活，而公务司祭职呢正是为普通司祭职而服务的，使所有的人呢领受的恩宠啊都能发挥出来。为此呢公务司祭职是特别借着领导和建树基督身体的方法之一，而就其具体的来源方面呢，而公务司祭职呢是透过圣职圣事而授予的。这样看来呢二者呢是既有关联也有区别。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条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普通司祭职呢是借着圣喜每一个受了喜的人都拥有的，而公务司祭职呢是借着这个圣智圣事，那么它只在这个信友当中啊一部分人或者说是一小部分人所拥有的。那么前者呢是为了生活，而后者呢是为了什么？为了服务。所以在功能上他们也有区别。这样呢我们就懂得在最后解释里面我们所说的这句话了，就是这样看来呢二者是既有关联也有区别。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以基督元首的身份，1548号。那么圣职人员为教会服务时，是基督自己临现于他的教会，作为他奥体的头，他羊群的牧者，赎罪祭的大司祭，真理的导师。这正是教会所要表达的，因为圣职圣事的效力，司祭呢以基督元首的身份而行动，圣职人员真正担任同一耶稣基督司祭的职务。如果圣职人员基于他所领受的司祭职的祝圣 而确实消是大司祭，那么他就享有以基督自己的全能而行动的权利，因为他代表基督。基督是一切司祭职的全源，旧约的司祭呢只是基督的预象，而新约的司祭呢却是以基督的身份而行动。本段呢在讨论的基督大司祭以元首的身份怎样具体的在执行他司祭的职务的人身上呢临在。那首先要明确的是呢，圣职人员的这个服务呢是以基督临在于他教会内作为基础的。而具体的讲呢，就是基督啊以元首的身份行动，在圣职人员身上的结果就是借着祝圣，圣职人员呢能代表基督。用本段呢所引用的这句话来说，就是啊，新约的司祭呢却是以基督的身份而行动，而不像旧约的司祭呢以预象的姿态呢而行事。我们看呢哈，在这个标题之下哈，以基督元首的身份呢而行事的这个时候，那么也就是说公共司祭职呢当他在进这个司祭这个职务的这个时候，他是以基督元首的身份呢而临在于礼仪当中。那么这一点呢在感恩祭里面其实是特别清晰的。那么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神父或一个主教呢在这儿呢举行这个祭献，那么事实上呢他以基督元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在完成这样的一个祭献。那么这一点呢就跟旧约里面的这个司祭因为当我们看圣经背景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不跟旧约里面的这个司祭的形象进行对比，那么跟旧约里面的这个形象去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有着非常本质的这个不同。新约的司祭呢是以基督的身份而行动，而旧约的这个司祭呢是以预象的这个姿态呢而行事，他们借着更多的这个预象的这个形式呢啊来完成他们的这个祭献的行为。我们看这个1549号，借禁止职务特别是司铎职和主教职，基督作为教会元首的临在就会在信友团体中成为有形可见的。按照圣依纳爵安提约基亚的美妙说法，主教是父之典型，他好像是天主圣父活的肖像。那么借着主教职啊和司铎职，基督的临在呢得以体现，以基督为核心的共荣啊也得以建立。在地方教会内呢，主教呢常是核心。那么虽然呢司铎的人数呢一般呢都多于主教，我们其实呢看一个数字哈，如果从全世界的范围内看呢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其实是很大的。目前呢全世界的这个主教哈，在我们天主教会里的主教呢大概有4300位，那么全世界的神父呢加一起呢就是有将近40万，大概是39万左右，就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你发现呢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数字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那么当你落实到一个教区里面，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地方的行政单位，就是教区是最典型的了，在教区里面的时候呢，主教的人数呢一定会比司铎少，而且还会少很多。虽然如此哈，司铎在人数上他远远要多于主教，但是呢司铎也会以主教作为核心，而将所有的信众呢都聚集在主教的这个周围。所以在地方教会里面呢，主教是真正的这个核心，因为他们呢是以宗徒的这个名义呢来管理这个教会。另外呢在教会的这个组织架构内呢，司铎呢常是作为主教的助手而存在的，就是主教是核心，神父是助手。所以大概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区里面假设有50个堂区，那么50个堂区那可能会有100或者200位神父，那么这200位神父其中有一部分是堂区主任，有一部分是堂区副主任，另外一些呢是其他的这个职务。那么围绕着这些具体在这些基层具体工作的这个神父周边的这些信友呢，都是以神父为核心，而神父以主教为核心，而主教呢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所以整个教会呢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来团结在一起的，紧紧的联合在一起。按照要理问答上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他说教友该听谁的，教友该听神父的，神父该听主教的，主教该听教宗的，教宗该听谁的，教宗该听耶稣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用圣依纳爵安提约基亚的话说，就是主教是父之典型，他好像是天主圣父活的肖像。所以这话呢就特别凸显了主教的这个重要性，还有在教会内的这个身份和地位。我们看这个1550号，基督在其圣职人员身上的这种临在，不应被认为好似这人已被保护而免除任何人性软弱、支配欲、错谬甚至罪恶的危害。圣神的力量并不以同样的方式保证圣职人员的一切行为，可是在实行圣事时，圣神却赋予这种保证，为的是即使圣职人员虽有罪亦不能够阻止恩宠的效果。圣职人员 有许多其他行为仍存留着人性的痕迹，这些行为不常是忠于福音的标记，也因此会损害教会宗徒事业的效果。这一条呢，要更正一下呀，人们的一些观念，那就是一般的人呢会认为呢，这个神职人员呢或这个圣职人员哈，这两个名称都可以，其身份呢已经被自动的祝圣了，所以呢应该呢有天主特别的恩宠的助佑，所以常是圣的，所以有神气呢在身上。那我们说啊，圣职人员呢，他的重点哈，就是他圣的这个重点呢是什么？是基于职务，而天主的助佑呢也主要是基于此点，只是为了助佑他的职务，跟个人的品行和圣德没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呢，你可以在圣职人员身上发现一般人所有的缺点和疾病。这里呢我特别强调这两点哈，就是缺点和疾病。当然这个缺点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发展了之后呢就成为罪恶了啊，或者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稍微做一个改动，就这样看，就是你可以在圣职人员身上呢发现一般人所有的这个罪过和疾病。如教友里面如果有人是贪吃的，那么神职人员里面也有。那么教友里面有人是懒惰的，神职人员里面也有。教友当中呢有人是患糖尿病的，神职人员里面也有。教友里面有人是患癌症的，神职人员里面也有。不要为此而惊奇，因为天主的保护和助佑呢不在这些方面，他没有把这个神职人员变成一个钢铁之躯，变成一个百毒不侵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没有啊，教会的道理从来都没有这样讲，并且呢，事实也告诉我们，在你身边所碰到的这个主教啊、神父啊，他们都会有和平常人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而更不要因为这个神职人员患某种疾病呢，而联想偏偏就说，哎呀，神父怎么能得这种病呢？所以，正确的理解神职人员的这个身份的这个特质，为我们接近信仰呢是有益处的。那么另外呢，我们总要记得哈，神职呢即便是有罪也不影响圣事的施行效果，这样呢虽然对他不利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神职人员他有大罪的时候他施行圣事，为他来说呢其实是不利的，很有可能呢会导致他罪上加罪，但是呢圣神会保证圣事的效果不受影响，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清楚，那就是圣神呢会使圣事的效果不受影响。清楚此点呢关乎我们的信仰是否成熟，因为呢即便是我们知道神父的这个软弱和罪过，我们还是有信心借着圣事呢来朝向天主，那说明啊我们的信仰啊是在不断的成熟。这个否则呢受神职人员这个人性限度的影响呢，那是一件呢得不偿失的这个事情。我们看这个1551号，这司祭职呢是公务性的，这项呢由主交托给他子民的牧者们的职务呢是一项道地的服务，这服务呢完全与基督和人群有关，它完全从属于基督，即他唯一的司祭职，它的建立呢是为了人群和教会团体的益处。圣职圣事赋予一种神权，这权力呢就是基督的权力，为此呢这权力的行使呢应依照基督的榜样来衡量，他为了爱而成为最卑微的和众人的仆役。主曾经清楚地说过，照顾他的羊群就是爱他的证明。上一条哈，就是1550条，上一条的重点呢是在强调呢信友呢应尽最大的可能呢不受神职人员人性限度的影响，应把主要的目标呢放在天主身上，那所以呢他强调的目标呢就是信友。而这一条的重点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的目标呢是这些神职人员本身，他们应根据他们自己所接受的这个神权去尽这个公务的职责，所以呢他们要有好的服务，他们在服务人群的时候呢总要记得呢这个权利呢是来自基督，其本质呢仍然是恩宠，所以呢基督的榜样应常被遵循，从为他人的服务中来证明他们对主基督真正的爱。这句话讲的其实特别有道理哈，就是从为他人的服务当中来证明他们是真的爱天主。那我昨天呢看了一段电视哈，他介绍呢，他说今年呢2022年哈是这个圣方济各沙乌略呢列品400周年纪念，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圣人的一段手臂啊，被以圣毒的这个形式呢供奉在罗马的耶稣会的一个教堂里面，而另外的一段呢就被供奉在澳门的一个教堂里面。看到这儿的这个时候哈，因为他有一个采访，他采访在那个罗马那个教堂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啊，当时是一位女性。那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哎呀，做圣人真不容易啊，死后呢就是身体都会被瓜分了。 都会被分成这儿那儿去。当然虽然是以这个供奉的这个方式啊，但仍然看起来是有一些奇怪，让人感觉呢有一些不同寻常。那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手臂呢？他强调哈，因为这个手臂呢是曾经为成千上万人施洗的这个手臂，所以特别受到重视，所以呢也是他作为东亚宗徒的一个有力证明。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圣方济各沙乌略呢，他当年呢，他在亚洲的传教基地呢是印度的那个果阿，或者是有的时候也把它翻译成沃雅啊，一个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他到日本传教啊，最后呢，他死在呢上川岛上，这是我属于我们中国的这个领土。那后来呢，他的遗体呢就被运走了，不同的部分呢被保存在世界的不同的这个地方。这个说起来呢也还蛮有意思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以整个教会的名义 ,1552, 公务司祭职不仅具有在信友团体前代表基督教会元首的职责，而且当他把教会的祈祷呈现给天主时，尤其奉献感恩祭时，他也是以整个教会的名义行动。而公务司祭职的特点呢，就是常以整个团体的名义而行动。这一点很像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相类似。这是普通的这个公民在没有被授权之前所无法完成的。那么同时呢，公务司祭职呢也是常以基督的名义而行动。当代表整个教会的时候，在奉献感恩祭的时候呢尤其明显。那么这也包括呢在举行礼仪的时候和举行其他盛世庆典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一个神父独自啊在诵念日课，那么即便是他自己也是代表了整个教会。这一点呢是信友的一般的私下祈祷呢所无法比拟的，那么这就是性质所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我们看这个1553号，以整个教会的名义，这并不表示司祭们是团体所指派的代表，教会的祈祷和奉献是不可与其元首基督的祈祷和奉献分离的，这常是基督在教会内并借着教会所行的崇拜，是整个教会即基督的奥体，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在圣神的团结中向天父呈上祈祷并奉献自己。那整个身体头和肢体在祈祷和奉献自己，正因为如此，那些在奥体内特别做他仆人的，不但成为基督的仆人，亦成为教会的仆人，这是由于公务司祭职代表基督，故此亦能代表教会。神职人员呢，之所以能够代表基督啊，其本质是因为他们和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也常和基督呢联合在一起执行这神圣的使命。那么这里呢，我们注意他第一句话，就是这一段的这个1553号这个第一句话，他们不是这团体的代表，这一句是说呢，根据教会的这个道理呢，由民主所选举出来的代表能代表这个团体，那么和神职代表全体这个依据和性质都是不同的。这个前者呢，就是由民主所选举出来的这个代表能够代表团体的这件事，是呢政权和人间团体的惯常做法，比如说国家。那么你的权利是来自哪里呢？你的权利是来自这个团体，你这个团体给你授权，比如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是这个中国，就是相当于这个所有的国民给这个人授权来代表这个团体，代表这个国家，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做法。而后者呢，这个神职代表全体呢是属于特殊的团体，其根源呢跟神权有关，那就是他从这个身体的这个头耶稣基督来的。因为教会呢，它虽然是社团，但它不是一般的这个社团，为此呢我们不能够按照一般社团的这个性质来对待它，就是来对待教会。而神职代表的是整个教会，既是头和身体，而这些神职呢既是基督的仆人也是教会的仆人。那么鉴于这种啊和基督之间的这个紧密关系呢，他们呢就能够代表整个教会来行事。所以最后呢这一条呢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区分。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在教会内呢神职呢行使权力的这个方式呢和受团体的这个委派的这个方式，就是人间的这种方式呢，事实上呢是有区别的。虽然表面看起来呢是很像，但实际上呢是有区别的，所以1553号呢就这样的一个区别呢向我们做一个小的分辨，好使我们即便在外表上看起来他们是那么相似呢，实际上呢他们有着一个根本的不同，从权力的获取上和使用上有着一个根本的不同。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要看的内容。